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2月3号，公元2005年1月1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称，世界应停止环境破坏。中共实施退耕还草，藏人生活更加贫穷。自由西藏组织批评英国首相支持解除中国武器禁运。中国将在西藏建造全球顶尖天文台。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鲁木沁昨天星期三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恩斯拉启程，前往印度城市乌那、首都新德里、泰国首都曼谷、印度城市吉乃、菩提迦叶、孟买和布内等地展开为期25天的官方性访问。根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鲁木沁昨天星期三抵达距离达恩斯拉100公里处的乌那城市，出席在此间举行的印度教圣主斯瓦米维维克南达诞辰142周年庆典仪式。这个仪式是由印度全国学生组织主办的。在仪式上，桑德鲁木沁发表讲话时表示，印度丰富的思想意识和精神财富拥有足够的力量引导全世界。他继续表示，正在增加的世界人口和需求的竞争引来了流血、战争、疾病和经济失衡以及宗教不和谐，特别是世界各地的环境遭到了空前的破坏，这些问题是科学无法解决的。他强调，环境遭到人为破坏也是造成印度洋地震和海啸的原因之一。桑德鲁木沁呼吁世界人民要更加爱好和平，并停止继续破坏环境。昨天下午，桑德鲁木沁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访问。今天他参加了在新德里举行的西藏学研讨会。按照仪程，桑德鲁木沁结束在新德里的访问后，将直接前往泰国首都曼谷，同部分西藏流亡政府的资助人一起出席在本周六15号举行的一次会议，并将在会上发表演说，同时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和民众向资助人赠送纪念品表达谢意。从本月17号到19号，桑德鲁木沁将前往印度城市吉乃，出席克日希纳马提基金会举行的理事会议，之后将前往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参加西藏流亡政府官方祈祷法会，包括在菩提塔里向佛达供奉新法衣和精致钵碗。法会在即将结束的木猴年和迎来的木鸡年里，为世界和平和西藏问题尽早解决共同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西藏四大教派与苯教法王和高僧等将参加本月25号的祈祷法会。本月30号，桑德鲁木沁将前往印度金融城市孟买展开访问，届时他将出席克日希纳马提基金会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他还将前往布内出席当地举行的一次官方仪式。结束各项访问仪程后，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鲁木沁将于2月5号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恩斯拉。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实施退耕还草，藏人生活更加贫穷。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境内消息来源证实，中国有关当局过去3年里在西藏甘孜地区实施退耕还草政策，并且宣布在田地上种植草类，将有助于牲畜的提高。当局还承诺向退耕还草的农牧民提供5年的免费粮食。在甘孜藏人原本种植农田的田地上种植各种草类植物，头一年当局向农牧民发放足够的粮食，逐渐的到了第2年和3年，农牧民家中的口粮用尽后仍然得不到上级发放的粮食。虽然当地农牧民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然而当局使用直升飞机在农田上四处 撒下草类的种子，农牧民的田地上长出各种草类的同时，居住的房顶和院中也布满了各种草植物。2003年，中共当局再次以防止水灾为由，强迫民众在田地上种植各种果树和树木。消息来源显示，由于当局采取的退耕还草政策，导致靠农田和畜牧业为生的甘孜农牧民失去口粮，生活没有保障，而更加的贫穷。另外，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消息来源证实，2004年年初开始，中共当局在西藏甘孜境内察古县察古寺里展开反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签名活动时，遭到深重的反对。近来当局加强再次在察古寺和其他的各寺院中展开类似的活动，并且发出警告说，拒绝签名将驱逐寺院或者关闭寺院。中国政府运用各种办法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阴谋诡计，遭到了深重和当地藏人的强烈愤慨。
根据英国 BBC 报道，欧盟是在1989年中国当局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后宣布禁止对中国出口武器的。斯特劳在英国下议院多党人权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欧盟仍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感到关注，但是把中国与津巴布韦和缅甸等国相提并论是错误的。欧盟在12月承诺会努力解除武器禁运，但是表示时机还不成熟。中国当局对欧盟的举动表示欢迎，中国认为欧盟的武器禁运是冷战的产物。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法国总统希拉克都曾反复呼吁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BBC 还报道说，英国在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一直态度谨慎，不过斯特劳星期三表示英国也希望解除禁运。他说，欧盟对华武器禁运很可能会在英国七月份接替卢森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之前得到解除。不过他解释说，欧盟的相关规定会对出口到中国的武器总量有所限制，因此即使武器禁运解除，欧盟仍可以有效地维持对中国的军火控制。美国担心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会造成中国大量购买先进武器用来威胁台湾。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担心欧盟的有关机制不足，以防止滥用。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博尔顿本星期将会会晤英国官员，敦促他们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另外，英国自由西藏组织对英国外相的说法感到失望的同时，认为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将会给中共提供利用先进武器来威胁其他国家的同时，加强镇压西藏人民的政治舞台。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将在西藏建造全球顶尖的天文台，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中国政府准备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和新疆建造一座天文台，声称这将是全球顶尖天文台。根据 PGI 新闻社报道说，中国国家天文台台长埃国祥最近在拉萨透露，中国政府准备建造一个新的天文台，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天文台战略选址已初步选定为西藏阿里地区石泉河镇或者新疆塔什库尔干地区。埃国祥还说，如果得到观测结果的进一步证实，则有望中国在新疆或西藏建造世界顶尖天文台。他继续表示，天文台应该建在地势较高的地方，要求夜里天空晴朗，比较干燥，天气宁静度高，因此西藏阿里石泉河地区具备了这些条件。他说，一旦选定地址，中国将提倡东南亚国家参与建造一架10米口径的光学红外线望远镜，如果有可能，还将透过国际合作谋求参与建造世界最大的新一代30到100米口径的光学红外线望远镜。中国政府于2003年在拉萨召开了天文台选址国际研讨会之后，候选地址选定为西藏阿里和新疆塔什库尔干地区。有关专家还计划在这两个地区展开为期一到两年的定点观测。据了解，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台有三个， 最大的天文望远镜口径为10米。有关天文学家表示，如果能建造更大的矩形望远镜，人类将可以观测到宇宙的更深处，对解释天体、宇宙的起源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的巴瓦吉桑根村中译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
分析第94号和第95号档案。我们发现，在蒙藏委员会至嘎夏的电文里写有“后藏三省伦布司全体森熟，7月22日电熟悉”这样一句话，看来当时西藏政府给国民政府发过电报。如果在第94号档案里同时能刊登当时嘎夏至国民政府的那封复电，或许对了解当时藏汉两个政府的真实想法有所裨益。遗憾的是，又很技巧地删掉了嘎夏的复电，后来里面有许多见不得人的内容是无疑的。第94号档案的主要内容就是认定班禅转世要扯签，以及坐床示意有国民政府派员等。第95号档案是实施班禅致电代总统李的信函，均作颁布命令特准继承第90法统，即蒙特派官吉玉、马布方主持坐床典礼，于8月10号在塔尔斯举行坐床典礼等。虽然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干涉西藏事务的任何权利，但对班禅大师之转世问题一直横加干涉。首先在1947年提出班禅转世必须进行扯签，然后又在1949年做出不用扯签的决定，并公然地举行坐床大典。这种全然不顾藏中间的真实政治状况而前后矛盾、主观武断的行为，除了沉迷于大汉沙文主义的傲慢心理所驱使而外，更加暴露了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大力地利用班禅大师的政治野心。这一点在国民党致班禅大师的复电“弘法羞耻，以教普正世所契合”这样赤裸裸的要求中可得到证明。第96号档案是普国普化禅师热枕呼杜克兔之印，该印章是国民政府赐给摄政热枕呼杜克兔的，其边长 8.8 厘米，铜制。印章上虽然刻有普国之类的阴谋狡诈的政治术语，但除了更能揭穿其霸权野心之外，即使用再高超的政治手段，由于手段卑鄙不真实，其意图永远也不能得成。例如，从1911年开始，尼泊尔虽然断绝了派代表前往北京县里的前列，但对尼泊尔历代之国王登基、总理上任等典礼时，国民党政府仍然派代表前往加德满都参加典礼并进行册封。难道尼泊尔政府就因此而承认过其主权属于中国吗？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依据国民党的这种行为而提出过对尼泊尔主权的要求吗？归根结底，对一个自由独立的西藏王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无法实施任何权力是很显然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和印度政府以及国民党政府共同向西藏政府提出要求，要求西藏政府借以通过西藏土地运输战地物资的通道。当时由于西藏政府对此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没有同意过通过西藏土地运输战物。这一事件向全世界展示了西藏完全运用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权利，严守中立的鲜明态度。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播送的巴瓦吉桑根村中译的《平西藏历史档案荟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对了。